我们开始哦。好，欢迎回到 Carry Out Carry 凯瑞教练的 Podcast。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关于女性训练，所以我今天邀请到我的同事，号称超恶心举重女神 Julie。
问号。
我跟你说，我刚才那段你爆音，
给我重来。
是不用重来，没关系啊。就是想请到 Julie 了，因为她的那个女性训练的经验非常丰富，所以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女性训练怎么样练才是对的。那我们也会聊到一些就是训练上的观念，因为毕竟就是一直以来大家会应该不是这么说，就是一直以来女性对于训练可能会有一些些迷失，可能大家觉得说都已经2021年了，怎么还会有这样迷失？可是其实还是有，所以今天就是来帮大家解惑一下。
好的，
好 ，Julie， 那你要不要就是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简单介绍一下，我想一下啊，
想，
我在超核心，我是超核心的现在目前最资深的女教练 ，OK， 然后。目前有的证照有 SSM、RTS、MET， 还有很多大脑教练学的一些相关的证照。那其实像我平常大部分我教学的经验，现在目前大概是6年左右。
哎呀，
那我大，哎呀，那我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女生，大概九成九。
哎、欸，可是你应该还是有男生的学生吧？我记得你之前有几个啊？
以前比较多，但是现在比较少，因为毕竟我们现在你知道男教练也比较多，你知道男教练就会、男学生就会你知道比较喜欢找一些聚聚。
哎、欸，可是哎、欸、不对啊，可是后来就真的这一个都没有吗？
有啦，最近就是一两个啦，
一两个。你会不会觉得很困扰？
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怎么说？我其实自己也蛮想要收男生的学生的、因为第一个是教男生的学生会有某一种成就感，
是
因为男生就看到你想说，哎、欸，女教练，然后想说，哎、好像你也没有练得特别壮还是什么的，可是你可以教给他的专业知识，可能就还蛮多的。
对、啊，
那如果他愿意信任你，其实那也是很不错的经验。
是啊，
对，
还是
我最近也来收一些新学生。
还是
在此征求，
好，就是
征求男学生。
那个咨询的连接，我们放在等一下，我放在咨询栏。
OK。
哎，可是其实好像也其实也是蛮特别的，就是当我们讨论到这个，其实好像有时候大家会讨论到就关于性别的关系，然后也有些刻板印象。好像就我所知啊，就是真的女教练，然后有男性学员的，通常就是女教练应该是有一个特色，那个特色是非常
好。好好说话哦，
你有特色啊，你有特色。
我有特色吗？
有啊，
可能我比较中性一点嘛，就讲话比较随性一点，然后男生随性吗？就是我也不会太柔。但是就跟男生也还蛮聊得来的，对，所以如果有时候会跟男生会很像哥们嘛，应该这样讲吗？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优势啊，就是没有距离啊。
好，
应该这么说吧？
是应该吧？
没有，不是有些特色可能是专业上的特色，像你，因为你对于一些训练的背后的知识其实也是很丰富，就也不输男教练，我认真说。对，那你会的东西其实也是有些人不会，像因为你有在练习举重嘛，那其实有些女教练不见得真的会，但现在有些女教练有些产业上有些女教练有在练举重，那我觉得就是你的特色啊，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就是有些女性教练也许他们真的有一些特殊的专长或是特殊的专业，当这个专业被放大之后就可以不只有女性客户，可能会有男性的学生。
当然是希望这样最好啊。没有一部分，我觉得女生会比较多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一些女生她进健身房，然后她会怕。那她第一个，她希望找一个同性别的人，那她可能觉得说，哎、欸，她可能有哪里不舒服，或者是在触碰身体的这个部分，他们会觉得比较安心、
安全感。
对， 对安全感，然后或者是他可能会觉得，我今天进的健身这间健身房，那找一个比如说同样生理性别的人，那他比如说他可能今天月经来不舒服，那哪里痛，然后哪里有一些生理状况的时候，可能或许教练会比较了解这一块。
嗯
嗯，大概是这样。
嗯，不，其实好啦，也许是少数啊，因为有些男生也会了解这些啊。
哦，那你了解吗？
我了解啊。
哦，真的哦，
啊、
你很棒。
没有，就是其实就是有种，我觉得同理心不是同理心啊，对不起，就是站在他们立场上，就是比如说常见就是生理期嘛，那女生生理期，因为每个人体质的关系，可能有些人生理期来是真的不舒服，
嗯，
他可能真的没办法，就是真的来运动，可能连低强度那种都没办法，
嗯，
那通常这种的，我就会跟他说，那你还是休息好了。
嗯，
那有些女生她的体质真的蛮好的，那她觉得哦这个小事、不是小事啊，就是说她们觉得可以接受，只是可能会有点累。
嗯，
那可能我们就可以安排一些低强度的训练给她。
嗯，
对啊，
也是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像这样啊，就是我可以理解啊。
嗯，
因为好也可能跟自己的生长背景有关系吧，因为我两个姐姐，那
哦，
对啊，所以就是可以理解这种事情。还有一些就是他们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嗯，
对啊，所以也不能说男生不了解嘛，对不对？
其实应该说，其实多少都会了解啦，只是说因为今天也会讨论到这件事嘛，就是生理期到底能不能运动，
然后我们后面会聊一下。
嗯
，OK， 好，那既然刚刚你有讲到，就是女生会员或是外面就是看到健身房女性的客户挤进来健身房。他应该就有一些动机，
嗯，
那你最常听到的是哪一种？
最常听到的一定是减肥啊，减肥、减脂，马甲线、翘臀，改善驼背，大部分就是这些啦。
大部分这些就
对啊，除非说有一些年纪稍微比较长的，他可能就是说，可能他觉得体力不如以前，那他可能想要开始锻炼一些腿部的肌力。或是他有在做其他运动的，
嗯嗯，你有没有遇过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哦，
对啊，就是很特别的动机，那你这辈子都没听过那种。
其实还没有到，我觉得比较少遇到的案例是有学生为了想要怀孕，然后医生叫他来做重训去改善他的体质这件事情，对。因为他就说，比如说，当时医生就跟他讲说，他的肌肉量，还有他整个身体的架构，还有他整个代谢严重的不足，然后就是倾向希望这位会员，就是我这位学生，他去做运动，做飞轮，然后做重训跟瑜伽，就是多方的进行他全面性的运动。因为其实重训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一个改善代谢最直接的方式。对，因为我们在讲增肌这件事嘛，增肌就是你要肌肉的反复次数够多，然后你好好的吃，好好的练，那基本上你的代谢至少不会太差，或是可以慢慢的回升到一定的状况。对，那他回去检测，就是他来上课一阵子之后，三五个月，然后回去检测了他的身体的数据，那的确代谢有变得比较好，那他最后也成功的受孕。
嗯、哎呀，
对，
恭喜啊，真惨报国。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我觉得蛮特别的情，因为一般医生都会讲说，就是当然都说你多运动，但是我觉得他那医生还蛮厉害的，那医生直接跟他讲说，你就是去做重训、飞轮、瑜伽这几个，你全部都要做，因为你只有光做一些静态的，不能说静态，应该说比较偏向有氧运动，或是只有一些心肺的，那他其实提供你给你的代谢的量其实并没有很多。对，所以可能只有在当下的那个状况让你觉得很喘，好像有运动到，但是实际上你的身体进步的幅度是很慢的。
嗯，
对。
不过总结刚刚我们讲的几个动机，好像最后都会指向增加肌肉量。
对，差不多。
因为就是因为你有肌肉量增，有时候我觉得讲增加肌肉量可能会把人家吓跑，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可能要像麦克那一种，麦克巨巨那一种。其实不是，就是我后来会换个讲法，叫增加肌肉的质量，好像就比较没那么可怕。因为 就好有加差，我们就想增加肌肉质量好了，所以对体态也会有修正嘛，对，因为张力改变的关系。那因为想要减脂，那你肌肉质量一定要高，才会增加基础代谢率。对，那有些人可能想要跟就是健身网红一样，那当然还是要一样，就是要增加肌肉。然后你刚刚讲那个就是想要怀孕的，其实也是。
其实也是，因为他的，因为我们的，比如说像如果有在测量硬巴底，或者是可能做其他的身体组成测量，不论任何工具，那其实很多的结果都是显示说我们的肌肉量跟代谢量是成正比的嘛。对，那很多，对，那其实像我遇过很多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以前可能女生想要减肥，那最常遇到的减肥方式就是节食。或是就算没有很长期的吃很少，那一定会有一部分就是哦，我最近可能哦变胖了，那我想要吃少一点点，或者是他们可能对于营养素的概念又没有那么的完整，我会这样讲。那这时候长期下来，可能整个代谢量是偏低的，那要减脂或是增肌，它又更不容易。对，那以医生的观点来说，不管是以我们的观点，就是以健康或是身材的观点，或是以医生他像我刚刚提到那个要受孕的那位学生，他都是希望说今天他身体的一些代谢或是肌肉量，那甚至包含是他的身体的肌肉量或是足以强壮到他可以去支撑两个，他因为他要生两个，就是他是对，他是人工受孕，是一次做双胞胎。
哎呦，哦，对，因为人工双胞胎的几率还蛮高的。
对，所以奇迹人他们直接做两个的时候，那医生更倾向说他的核心的稳定或是他的整个骨盆的张力，那都建立在一定的运动基础之上。那他第一个是他怀孕一定比较安全，然后再是他成功受孕的几率也比较高。对，所以医生他会去量测不同的身体的数值或是一些类似像生长激素之类的，那他们有额外的仪器的测量。对，但是在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单纯的看肌肉量跟代谢量，去让会员知道说怎么样增肌，怎么样减脂，或者是他在这个运动上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不过就是刚刚我们讲到动机嘛，就是你有时候会不会遇到那种，我相信应该有啦，就是会遇到那种就是很不太确定到底就是需应该说到底对不起，应该说需求
哦。
对，他来可能就是他的动机可能很小，可能就是啊，我就是想要来运动，所以我进来这间健身房。就
其实我觉得也当然这样子也没有关系，只是说我觉得当然你的目标越明确，那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许可能就每个因为每个人个性可能不太一样，那你来进来健身房一定会有一个目的，就算很小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讲难听一点，运动很累啊，
累死。
对，那对，你看累得要死，那我们还不是做得那么开心啊？只是说你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那有些人他可能是舒压，就单纯的舒压，然后觉得做这些运动很快乐。那有些人他是觉得，哦，我今天有看到我的身材越来越好，或是有目的性的增肌减脂。对，那有些人他可能就觉得说我想要做，可能像我有做举重，那有一些特殊的运动的项目，那他想要在运动表现上变得更好。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小也没关系，可是只要有动，我觉得至少是健康的，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有持续的在进步的，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没错，就有动总比没动好嘛。
真的
真的好。你刚刚聊到身材啊，就是我们下一个就是来聊一下身形好了。就是这个就应该说这几年啦，就是这几年大家有些人在讨论，就是理想的身形就是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就是女性学员有在跟你聊这个部分，关于身形的部分。他们有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我会跟你说，教练，我就是想要跟那个谁啊，要瘦瘦的，然后这样子才好看。他说为什么？对，有些人真的会这样子啊，就想，教练，我想要那个腿像跟那个谁一样细之类的。
但我其实老实说，我都讲的蛮直白的，因为你知道，我之前还有一个，这可以讲吗？
我可以帮你消音啊，
就逼逼。 比如说像有些女生她可能天生小腿肌比较壮
哦，
然后
没错，
对，那她就可能就问我说，但当然我会去以我的就是比如说机动学的角度去帮她检测说她是不是走路的姿势有一些问题，因为有些她可能是过去她有做过一些其他的运动，比如说田径，或是可能有些人他习惯走路的时候会踮脚，
还要穿高跟鞋。
对，穿高跟鞋，那可能都会让小腿变得比较粗。嗯、那第一个是他整体的身体的脊椎排列跟受力的习惯已经有点被改变了。对，那当然要去修正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但是就变成就是说他在运动上或是细节上要去做很多的琢磨。
嗯，
对，那如果当然要立即见效这件事情。因为我有做医美的学生，他说：“哦，那个就打肉毒杆菌啊。
”哦，是哦。
对，他就说小腿肌就是可以打肉毒杆菌，但是因为你打完之后它是没力的状况。对，所以其实我当然我不倾向我的学生或者是 我认识的会员去做这件事情，那只是说有些会员他跟我讲说他要从很健壮的小腿肌变成是完全焦阿卡，
没可能。
对，就真的是我就只能很诚实的跟他讲说，除非你去打肉毒杆菌，不然我想应该不太可能。
他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有些人他小腿的肌肉大小会不一样，
对，
然后那个肌肉的起止点，好，这个有点太专业，就是肌肉的起止点，起点跟止点它的附着的位置可能会不一样，然后也会让外观看起来好像会大小会有差。
而且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骨盆或是甚至是一些真的是发力的习惯改变，然后让他们的比如说像我举个例子，有些人他很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女生如果是从事可能行政或者是久坐的行业，那在髋关节很紧，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深，
你尽量白话、
就是、好，白话一点，就是比如说下半身很紧绷，那下半身很紧绷的状况之下，他可能臀肌无力，那他在臀肌无力他的腿后没有办法出力的状况之下，他就当然只能用小腿或者是用一些下半膝盖以下或是膝盖前侧，就是我们讲大腿前侧的地方去出力，所以你会觉得说哎、欸，好像越用这些地方好像都一直用到小腿。
好，我简单
太深了是不是，
我简单我再白话一点，因为我怕有些人听不懂。
谢谢。
就是刚刚 Julie 教练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坐很久，久坐的关系，就是我们屁股啊，就是大腿后侧都处于是其实是紧绷无力的状态。因为有时候紧绷并不代表是有力，而是它是真的没有力，那就是就感觉那个肌肉是睡着的。那你的肌肉睡着的时候呢，因为你不会去用它，所以只好用那个比较会用的地方去用力，就是如果以站姿来讲，可能就是小腿跟脚掌，因为毕竟是最接近地面嘛。对，那因为你的屁股跟腿呢不会用啊，就只好扣奥小腿了，所以小腿就去了。
对，扣奥小腿，扣奥脚底，
对，
扣奥腰，
对啊，足底筋膜就开始紧绷了，然后小腿也跟着紧绷，因为是有连带的嘛。那小腿跟着紧绷呢，紧的久，其实它不是变强壮，而是因为太紧，然后所以砰砰的感觉。那因为很紧绷，所以没有办法放松，所以看起来就是可能像大家说的萝卜腿。对，所以其实就是回到源头，其实就是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的关系。这样讲可以哈？
对，可以啊，可以，很好，解释很棒。
对啊，不过像男生也有啊，就是。这个是我发生在自己身上，你知道，就以前的，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刚当教练没多久，还是以前大学的时候，我也忘记了。然后反正以前我是在大学开始接触重量训练，然后也开始会做像是深蹲，虽然说是用史密斯啊，对啊，但是以前就是不懂。然后可是因为我的小腿比较长，所以我的胫骨就比较长，所以我的那个小腿肌肉就是会比较短。然后就会被朋友说啊，你怎么都没练腿？
你知道这种话就是很令人很神奇，
就是真的是要我
女生就想要腿比较细，然后
他就说啊，你怎么都没练腿？然后我之前我同学还说哦 ，Carry， 我好羡慕你的小腿，我小腿好像跟你一样。我说你给我闭嘴。对，就是因为其实说真的，要特别去练可以，可是。对我目前的目标来讲，我不需要特别去练它，因为我可能练其他东西就会一起练到。
其实会一起练到，除非因为我们又没有说要比健美，还是就
是
特别去，
啊、
哎，那个继续接着被 Q 哦，
继续被 Q， 对啊，所以对啊，没有特殊需求，我就不会去练它。啊，又不代表我没练腿，真的是，对啊，啊，其实就是因为真的有时候是天生的那个比例的关系，所以会造成视觉上会有些差异。对啊，我之前还有哦，说到这个就是身形理想身形的部分，我以前好像有遇过学生，就是说他就是真的想要跟。就是想要练的跟那些网红一样，就是腿好像细细的之类的、啊，然后看起来瘦瘦的。然后我就给他看另外一个，我说其实你练这样比较好、欸，我就给他看那个好像是国外就是比较小只的，然后练健力的，是亚裔的。可是他不是那种大量级很壮那个，是真的是练得蛮好，然后也可能稍微会符合大家喜欢的外观。然后他就说：“哎呦，我不要！”我就说：“哇！”我就有点，就有点傻眼，对啊。
我插个话、嗯，就是我们不是有去，那这时候可以 cue 韦林老师出来吗？
哦，韦林老师，
对，cue 韦林老师出来，哎、欸，他没有来，就是其实像我那时候有曾经问过我学生一件事情，就说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上的举重的比赛？他说有，他说那你有没有看过就是郭幸存或者是陈伟霖，就是这些台湾比较有名知名的举重选手？那他们就说哦有啊，他们看起来都很壮啊，然后什么什么的。我说你们知道他们穿上衣服本人其实非常小只吗？
对啊。
对，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肌肉量很高，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体脂可能算跟当然跟一般女生比起来算低，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身形可能就是练的肌肉线条还蛮漂亮的。那有些女生就觉得说哦，我不想要练到线条那么明显，但是天知道那些人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上面。
对啊，他们
对
练到筋嘞，花了十几年，
不止，绝对不止。
不，当然对啊，不止啊，就是十几二十年这种。从以前小练到大，你也才练几个月啊？不是，没有啦。
哎、欸、喂，禁止攻击。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好，这样对啊，
就
是
就说你、嗯、对、啊，就说他们穿上衣服之后，其实就是非常的小吃。那我们自己，你看我们两个也看过本人嘛，就知道说他们其实真的可能160公分上下，然后体重也是50几公斤出头，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BMI 跟很低的体脂率，然后看起来穿衣服是很好看的，然后不会是那种像男生不会像麦克巨巨一样看起来就是你知道就是穿的衣服好像爆炸一样，其实根本就不会，真的不会累到那种程度。对，
因为我们看到他是用力的时候啊，
对
啊，会以为那个用力的时候当然就是真的肌肉线条很明显，可是我看过郭幸存本人，我有时候有以前好像有个比赛，我在后台看他那个腿真的是健壮无比，可是他真的穿，真的看他穿一般的衣服，你就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很就是普通的女生，你也看不出来他壮到哪里去。
嗯，
对啊。就是、
因为其实 身形比例上真的没有办法像男生一样，
就是对，就是没办法，
真的是生长的激素啊，或是高
先天优势啊，这些
真的真的，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而且真的像好了，我虽然说我们举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像好，我刚刚讲到郭幸存，他的那个就有看过他的比赛的服装，而且是近距离，所以他那个身材就真的是就知道他训练下了很多功夫。然后他的当然毕竟是世界级选手了，所以他的那个下肢的那个强壮程度就是真的跟一般人不一样。那上半身就不用说，他还是有该有肌肉量，可是因为他是世界级的选手，然后他已经是练了十几年了才是这样。可是我们一般人的训练量并没有到他那样的程度，所以要到那样子的程度其实很难，
非常非常难，
非常难，
对、
啊。对，可是有时候其实跟自己的，就以前我跟我这些学生解释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会有点，就是有点小小的气馁，对啊。
这个应该每一个教练都有这样的时期，
对啊，应该都有啊，对啊。
对，
可是我相信这几年应该有慢慢改变，
就是其实像。 比如说那单纯以 InBody 的数据上来看，比如说有些女生她说诶，那她想要比如说马甲线或者是一些手臂的线条，或是可能她臀部要看起来就是很浑圆饱满这样，那其实基本上如果以这样的身形来说，那我们去网络上找图片或者是看那个体脂大概都会在落在比如说 20% 上下，或是甚至再更低一点点 18%， 就是对，差不多就是会身形是非常非常好看。但是如果你以单纯的减体脂这件事情，再怎么减就是20几%，因为你的肌肉量在过少的状况之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络上看一下那个体脂率的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你在肌肉量过少，就是完全没有肌肉量的状况之下，你体脂真的没有办法低到哪里去，所以你就算再瘦，你的线条也绝对出不来。那这时候这部分的线条你就真的是增肌，那这个增肌你就是要把肌肉量练，顾名思义你就是要把肌肉量练出来。对，那 它这个增肌跟男生的增肌其实我们在做的训练是很应该说我会觉得是很相似的，只是说重量或是体重跟一些先天上的条件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基本上我们在做的训练是很相似的。
没错，
对，
而且真的要有肌肉线条应该也是肌肉量先出来吧。
对，肌肉量要先出来
啊，那个线条其实就是那个肌肉跟肌肉焦灼附着点啊。
对啊，
常常会出现肌痛点那个地方啊。
别说了，好痛。
对，他那个按摩师都是按那些地方啊。
嗯，
对啊，对，我应该讲没错啦。对啊，
对，
嗯，所以对、啊，其实我觉得还当然一部分是因为长久以来就是大家都有讨论嘛，就是因为社会媒体的价值观，大家会把像你刚刚说网络上一些照片，那些比较体脂很低的，比如说是 model 之类的，对吧？那个就是因为就是社会媒体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大家觉得这样是好，可是其实不见得是好。还有就是那些 model 他拍这些照片的时候，他前面做了多少准备工作，我们根本不知道。
哦，我这说到这个，我之前有看过一个那个，你知道有一个美国的内衣的品牌叫做 Victoria's Secret。
Yes。
对，然后呢，他们就是我这个 yes 的意思是
没有那个，我之前去美国的时候，我就有带我老婆去这家店逛，而且逛蛮久的、嗯，我实在待不下去，我很想走出去。
反正就是一件你知道很辣的那
对对对，没错没错，我一直盯着荧幕看。
然后它就是维多利亚的秘密嘛，最重版、欸。然后他们叫做维密天使，就是他们每年都会有一场，就是当然虽然现在疫情的关系，但他们之前就是每年都会有好几场那种内衣大秀。然后他其实就有，我之前就有看过一个 YouTube 的类似像纪录片，就是在拍他们就是过背后，就是这些很好很好身材的，就是 model 的背后在做了什么。那其实他们在做的事情跟我们一样。
哦，是哦，
就是他，对，他们其实有一个那个 model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也是在蛮有名蛮知名的一个 model， 然后他的那个 Instagram 的追踪人数大概也是上千万，我印象中没错他是上千万。然后他平常在做的训练就是杠铃臀推、深蹲、硬举、弓箭步，然后一些核心的训练，而且他做的绝对不会比男生的重量还要轻。对，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就很高兴，你知道吗？我还把这些就是资讯分享给我真的是迷思比较重的一些学生们，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他们身材这么好，然后腿那么长，然后肌肉线条那么漂亮，但是他们在做的事情，并不会因为他做了这些，然后就变得很巨。那他同时也在做饮食控制跟做这些相同的训练，可是他们身材非常非常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找找看。
這個、你连接给我，我放在资讯栏。
哦，好，
我相信。
但前提是我要找得到。
我相信这集会被点爆。
对，而且他，我印象中他杠铃臀推好像也是做100多公斤，就是那种，我觉得我印象中是蛮夸张的数字。
是哦，
对，
我好像，
但我不太确定他是磅还是公斤。
我好像之前有看过类似的新闻。但是他有一次好像可能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但我也不知道就是维多利亚秘密的 model， 好像是其他的 model 吧，就有在讨论，就是他们其实 为了在荧光幕面前看起来那样，可是他们其实后面好背后也是做了一些比较不健康的行为，可能是节食啊之类的。但我不太，我也忘记是不是维多利亚秘密的 model， 但是就是有另外一些是 model， 从事 model 行业的人，他们就是用比较不健康的方式，然后呈现出来。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这个案例，其实我是觉得蛮特别的，然后也是蛮值得，就是给一些有迷失的女生看，他们应该就会多少都会了解。对啊，大概就是这样。好，等一下记得连结给我哈，我要放在资讯栏。
这前提是我要找得到，
应该很好找吧？关键字找一下应该就有。好，
好，
那我们继续，对不对？继续，
继续，继续，
好，
继续。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训练嘛？男生训练跟女生训练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对，就是因为其实真的没差，因为其实男生做的，女生也可以做。那女生做的，当然男生也可以做，但是。营养摄取，因为我们刚前面其实有聊到营养摄取嘛，那营养摄取也是一样吗？就是就你的看法，你的观察跟你自己的亲身经验，你觉得是一样吗？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多少还是有点 不太一样，因为第一个是女生要补充的，但这个 我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对，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有进修一些营养学，对，那当然有，如果有需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大家欢迎再去找营养师，但是因为我们不是营养师，所以我们就只能以我们自身的经验去聊聊这件事情。对对，那其实像女生一部分是我们要去补充很多的维生素，包含铁啊，包含 B 群，或是包含什么叶酸之类的维生素 D， 因为其实女生她在我们在骨质的流失或者是一些生理期的一些状况，那天生的条件其实就跟男生不一样，对，所以其实比较多的营养补充品，或是多少会希望，应该说我会告知我的会员说，我们多吃一些比较多元的食物，对，包含可能各种，只要如果不是特意吃素的，那基本上是正常饮食的，比如说各种蛋豆、鱼肉、奶类你都可以摄取，然后甚至是你比较多的可能鱼类啊，或是牛肉啊，那它可能有比较多的铁质，或是可能有鱼类可能有 Omega 3， 那 Omega 3就像鱼油这种东西也是女生非常非常需要的营养补充品，对，所以在营养上面的差异，第一个是我刚刚讲的营养素的不同，再来是代谢上的不同，就因为我们的女生的可能体重没有那么重，然后再来是代谢也没那么高，所以可能吃的量真的没有办法像男生那么多，对，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可以算出你的总热量，那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你的热量赤字，或者是如果你今天要减脂的话，那你的热量大概要摄取在多少以内。 那拿我来说好了，我代谢大概1400多吧，那再加上我日常活动量，我一天大概可以摄取1800到2000左右，是体重可差不多差不多，对，因为我一周运动大概4天吧，3-4天，对，就是那以再加上我可能平常上班是9站，对，那这个你可以用 TDE 去推算，然后是用你自己平常的活动量去推算，但是如果以我自己的活动量推算后，一天摄取2000以内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如果我要减脂的话，我可能会摄取可能1300到1500，对，那如果我要增肌的话，我可能会再摄取比2000再更多一些些，
了解，
对，所以
你刚刚提到是就是 TDEE 的计算吗？
嗯
OK，那因为这个其实网络上很多计算的方式，就大家可以去算看看。然后我印象中，因为我之前有比较两个计算网站，然后他们好像会落差一些些吧，我记得。
其实 TDE 它最后它一开始算出来，它的确是一个数字没有错，但是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怎么讲营养的摄取跟你运动量去做可能一两周的实验，去确认说你这个 TDE 是否是准确的。对，因为如果你的日常活动量是就是都还蛮正常的，一周运动可能2到3次，然后你平常上班都是9座，那你每天吃的东西如果摄取的热量都差不多，那你就可以看体重上升跟下降的幅度，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的 TDE 是不是正确的。对对，这个其实是可以实验出来的、啊、
你刚刚说到体重，就是因为像有些人很喜欢每天量体重，你有学生是这样吗？每天量体重？
有啊，如果他要很执着在减脂的，我也会请他每天量体重。
但有时候每天量真的是一两公斤的差距、欸、
其实会看他看他，我通常的方式是请学生看一周到两周体重的幅度的变化，
浮动的变化吗？
对，就是比如说像我有学生，他可能就是月经来之前比较容易水肿，他可能会差到快三公斤。
哎呦，
三公斤哦，而且都量的时间都一样哦。
哦，
嗯，那这时候我可能就会请他量一个月的体重，比如说他就每天量。然后可能一到两周、嗯、那他知道他月经快来的时候他大概体重会上升，但是他月经走了，如果他体重回到原来的甚至比原来更低，那基本上他的饮食跟训练他都还是可以维持
就正常啊，只是一些特殊状况会水肿之类
的。对，那或者是可能如果你在减脂的过程当中，那你的就是体重是慢慢的微幅下降，那每天有点 0.2 0.3 往上，然后再 0.5 往下降，其实那都是很正常的。
不过我之前有时候也会跟学生讲说，就是如果要量其实真的可以，但是他们有些人就是会对数字非常执着、啊、就叫我胖了，我多一胖一公斤，我说一公斤水分啦、啊、没事啊。真的就是有些人很执着这种东西耶。
是当应该说我觉得有一种状况是这样，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女生学生嘛，然后有一种状况是其实很多女生她体重并没有过重，对，所以她在增肌的过程当中或许真的有可能她的体重会有一点点上升，因为第一个是肌肉充血，再来是她可能前一天稍微多吃一点碳水，那她的体重微幅的上升，但她过两天如果是会回到一定的数字的时候，其实我都会跟他讲说你不用担心，因为在增肌的过程当中其实多多少少我今天热量摄取可能在我的 TDE 之上或是维持住，可是你的身体可能都会有一些水分上的变化。对，所以其实就是希望他们量，但是可是尽量不要太在意那个数字。
对啊，
对数字不是重点啦，
的确
身体身形才是重点啦。
因为对啊，有些人就真的对数字非常执着，就可能觉得哎、欸、有掉一公斤可以很高兴一天，然后多一公斤可能就塞鼻一整天啊，不是啊，就是可能真的心情不好，对，有些人会这样子，对啊，所以我有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就是这是水分上的落差，就是你可能今天水喝比较多，也许就是数字会有点浮动，那你今天如果没什么喝水，那可能就是会不变或是掉下来之类的，对啊。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是，除非他体重真的是过重，比如说体脂率可能超过 35%40%， 就是体重真的过重，那基本上体重会有微幅的浮动其实是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过重的状况之下，那他真的是体重的数据可能他参考值就会比较高。对，因为他今天体重在下降的过程当中，他应该是下降的速度会比较快，那他如果这时候他体重已经在比如说一个160公分的女生，他可能体重80公斤90公斤，可是他的体重还没有往下降，那就真的很惨。
你刚刚说160公斤我真的吓到，
哦，抱歉，口误对，就是80-90公斤那样子
哦。Oh.
对，所以那个数据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准，但是如果说可能本来就已经在50公斤55公斤那种上下，在正常的区间范围之内，但上升下降其实是没有关系。
嗯，
对，
没错。好，好了，我们来讲重点，就是关于训练的部分，因为这个其实大家应该是除了前面那些我们讨论的东西之外，这个是算是我们这一集的重点，
现在才开始讲重点是不是？没事，前面可以把剪掉多一点废话。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前面那个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毕竟有这些建立一些正确的认知，开始练才会比较好练。不然到时候练了一半，然后就说，哎、欸，就是开始就是有一些观念。不太确定的进来，到时候 就是可能还要再花一些时间去理解，那就可能就会要掉入另外一种迷失去了，有可能。呵，所以女生到底要怎么练才对？因为其实我会下这个标题是因为这是我的观察啦，那我不知道你的观察是怎么样。就是因为像我们，其实我们的健身房，其实老实说，我观察到就是男生跟女生的比例其实不会落差太大。
嗯，
你也这么觉得吗？
就是自己练的女生也很多。
对，就是对，就是自己来练，包含就是上课也好，自己来练也好，其实跟男生的比例不会差距太大、欸。但我一直观察到，就是女生的训练的部分。可能常常会着重在某一个区块一个部位，比如说他就是真的想要臀型好看，他可能就是今天就是一直在练腿对不起臀部的肌肉群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臀推啊，或是说一些怪兽走路啊，就是用弹力带嘛，那可能会用器材啊，那有些学生可能会有些会员可能会做像是硬举啊、深蹲这些，可是我相信女生的训练应该不止这些嘛。
当然，如果以健康的角度来说，绝对不止这些。但我们也都知道，说会员会有会员的需求，比如说有些人他想要练腹部的线条，有些人想要练臀部的线条。但是如果以整体的身形跟结构来说，我举一个我最常看到的例子好了，就是很多人他在还没有开始做训练，比如他此生从来没有走进健身房，那他不知道说他该怎么样正确的发力的时候，比如说他不知道怎么正确使用他臀部的肌肉，那他开始去做一些臀推的动作，但是他在核心不会收的状况之下，可能一直在用他的腰。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我们当然臀部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肌肉没有错，可是当我们过度的训练这一块肌肉，可是去忽略了我们的核心的稳定或是上肢的平衡，那在更高的强度可能会导致另外一种问题，比如说我今天可能想要做更重，或者是我今天想要让我的臀部的线条肌肉线条再更明显，可是你的强度在核心或是上半身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了。那我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硬举。
OK，
对，那硬举它我们对，那硬举就是它是一个全身性的动作嘛，它练整个后侧练，包含我们的上背部，然后包含我们的核心，包含我们的臀部、腿后侧，那整个后侧肌群。但是它既然有包含了上半身，就是上背部跟核心的部分，那如果我今天以臀部为主，那我会不会到一个重量我就卡住了？因为我的上半身可能跟不上，我的握力跟不上，
会，
对
对，的确会有这个状况。
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那我单纯去讨论臀部的形状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有可能没有办法再更进步？对，所以以均衡来说，一定是全身性的训练会是最好。但是如果以现在目前现阶段来看，那大部分的女生都还是比较着重在臀部跟核心的训练比较多。对，当然这一部分我先保留，但我会比较强烈建议说，初期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对。但是如果真的是要整体的肌肉均衡的发展，而且身形更好看的话，那上肢的，比如说包含胸推、肩推，然后上背部的训练、阔背肌的训练，或是腿后侧跟大腿前侧、股四头肌这些肌群，还有一些滚筒的放松，其实真的都还是要完整的进行。
嗯，
对。
其实跟男生也没差多少。
其实没差多少啊，就只是说男生就喜欢练一些胸啊、手臂啊，你知道吗？偷表
也不是啊，这是普遍现象啊。
对啊，普遍现象一定是想要穿衣服更好看啊。
对啊，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刚刚说到就是下肢的训练，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女生的优势，因为就是女生她先天的构造就是骨盆比较大嘛。对，那所以下肢的力量其实就会比较容易发力，所以他们在练习像是刚提到的硬举或是深蹲或是其他下半身的训练，其实他们进展的速度会很快，
嗯，
进步速度
非常
快，
那
上
真的很快，
对，真的很快，那上半身可能就真的很缓慢，
嗯，
因为我最常遇到就是会先来一个预防针， 教练，我的上半身很弱。
哦，我也很常遇到哎、欸。
对，可是其实说真的，我也知道很弱。
嗯，
但我也知道这是你们的，就是算是就是比较落后的落不能讲落后，不行，不能负面指导语，就是
好好说话，
就是可以更好的地方。哎呦，不是啊，就是真的是以跟下半身比，的确是进步幅度比较慢。可是老实说，男生其实也是。
哦、是吗？
男生其实
这次我倒是没有观察。
其实这是我自己的观察，的确就是喜欢训练的男生，真的就是会比较想要练就是上半身，比如说胸啊、肩膀啊。这是我以普遍来讲，真的大家会这样。可是其实真的实际下去，真的认真训练，真的是发现下半身其实不管男生女生，其实他们的进步的速度都是很可观的。跟上半身比，那只是说女生真的是在下半身进步的幅度会真的会有时候我自己的观察是会高于男生多一点点，可是我个人觉得差距不大。对，只是说上半对不起，下肢训练跟上肢训练相比的话，真的是下肢的训练幅度会进展的比较快。对，因为毕竟我们人本来就下，那上肢的部分上半身部分的确会比较缓慢。
应该说我觉得一部分是女生在下肢的训练当中也更容易获得成就感，比如说她可能腿型臀型变得好看那
对，这也是一部分。
对，她越强的地方她当然就想要越持续的去做训练，那可能上半身比如说俯卧撑啊、划船啊、引体向上这些听起来很难做不太到的，那很多女生她就会觉得说哦，那我不练好像也没有关系。
对
对啊，大家，所以我还蛮常在健身房看到那种，一进来，然后他可能就会先去做个深蹲，然后再去做个腿推，再去做个臀推，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哦，再做个臀推，然后再去做个髋外展，然后可能顶多再补一两个背或者是核心的器材，但是基本上他们对于背部或是和上肢的训练，尤其是胸跟肩的训练其实是比较少的。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练背或是练上半身的好处是什么。
对，我觉得也是。
嗯，
我觉得也是。但说真的，对我来讲，我觉得女生会做俯卧撑、引体向上，会做卧推这些上半身的训练，那个帅气程度破表。
我会，
我知道你会。真的，那个给我的感觉是真的帅爆，就像女生骑野狼一样帅那一种感觉。
嗯，
对，因为就代表你真的会，身体会协调去用力，因为你做像俯卧撑，你不可能只有上半身处理嘛，因为你的下半身也需要有一定的张力稳定，才能够做一个好的俯卧撑。
对，
那像引体向上更不用讲，那个你不绷紧不行啊。
嗯，
对啊，所以就是在这边鼓励各位就是喜欢训练的女生朋友们多练上半身。
还有其实有一个部分是比如说现在不是很多女生都会有点驼背吗那有些人驼背她想说哎、欸，那我就练背，但是其实我们在一些肩膀的一些构造上，你在练胸跟肩前侧，当你的前侧有力量的时候，那你身体其实真的也会比较平衡，对，那你的身形绝对会比较好看，所以不单纯只有练下半身或是练背部的某一个肌群而已，其实真的是均衡的发展是最好的。
没错，
对，
所以其实没什么差，跟男生没什么差，
没什么差，就只是你想练的部位哪一个比较多而已。
对，
对，
应该大部分都是背侧吧，如果一般人来讲，
嗯，
背侧练的肌肉，
对，而且女生。可能如果真的要讲差别的话，是因为女生骨盆的前倾的角度比较大，跟男生相对比起来，然后再加上是可能一些姿势不良的关系。那我自己常遇到的真的是女生驼背的比例真的高很多，对，所以其实后侧练整个后侧练的训练跟核心的训练，可能在初期的时候会需要比较多。初期，那等到你可能真的比较均衡发展之后，再慢慢的加入一些胸推或是肩推或是一些前侧练的训练，再慢慢的把它加回来，会是比较理想的状况。
没错，
嗯，
好，所以其实没差， 一样，
没差，
对，
其实一样。
好，嗯，下一个，来，这是刚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关于生理期。
哦，这个、就是、我大概会被十个学生，大概会有九个学生问我这个问题。
一定的啊，
一定的。
我有几个学生是他们的体质关系，他们真的是就是不行，就是得休息。少数几个就是会跟我说，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今天把就是训练强度放低，就这样。对，所以其实当然是要练了，如果可以的话啦。
你说关于生理期要不要练这件事吗？
嗯、对啊。
那我分享一个我之前在就是 MASS 上面看过的运动科学的研究。
哦，
对，
这个有听你报告过，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啊，
我刚进超核心的时候。
哦，那真的很久嘞。
对啊。
对啊，因为其实如果以白话一点，其实在那一篇的运动科学上，他其实就在讨论说女生在生理期到底能不能运动这件事情。但是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妇产科医师或是一些运动科学研究相关的女性都有出来支持说，其实生理期绝对可以做运动，但是因为经痛这件事情很多是天生的，所以在心理跟生理上不舒服的状况之下，其实我大多时候都还是建议学生休息。对，尤其是他们那种可能第二天第三天，然后那种在面临有点血崩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是休息就好。对，或是如果你真的要运动，你想要舒服的运动，那你可能做一些简单的有氧，然后或是一些简单的不会用到太多核心的运动其实就可以了，就低强度啊，我不要说用到太多，应该说比较低强度的运动，然后有动到维持，这样就可以了。
嗯，
对，所以
底漏啊，
你说对底，嗯，对底漏，
减量，
对，但它其实因为女生她其实是一个周期的，而且反而是我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之前我报告的那一篇，
哎
，MASS 他是写说，我们今天女生会有排卵期嘛，还有跟经期，经期的运动强度，如果你不会不舒服的话，你的经期的运动强度其实可以提高，而且增肌的效果更好。
哦，
嗯，很特别哦，
蛮特别的。
对，那只是说，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太一样，所以我现在讲的这个是以你的身体舒服，你可以做训练的前提之下，
嗯、
那这篇科学它这篇运动科学它显示的结果是增肌的效果更好。对，但是我但大家不要听了这个，然后就进去跑运动哦。
对啊，这应该是刚好有他在这研究有。意外发现这一点是吗？
对，有意外发现这一点，因为我们身体的一些分泌的激素，或者是我们会讲说什么黄体素下降啊，然后还有排卵的周期，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在这些科学的论点支持之下，对，那反而是你排卵期，比如说可能在月经结束大概一两周的时间，那个时候的增肌效果其实是反而没有经期那么好。对，那当然它只是一个运动科学的研究，它并不代表任何就是每个人实际的状况，那当然还是以个人的状况为主。
嗯哼，
对，
对啊，因为有时候先那个体质上会有些差异。
对，所以只是说可能有一些什么经前症候群，包含什么腰酸啊，或者是哦，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经期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有类似像有听过宫缩吧。
有啊，
欸、有啊，你老婆生过小孩嘛？
对啊，嗯、
对啊，就会很像，因为经痛它的感觉其实就很像宫缩，就是子宫它的内膜排出，所以它就会就是它可能就加强收缩，它的肚子就很痛。那它其实子宫周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肌肉韧带，对，然后有些人他会觉得腰椎不舒服啊，有些人他会觉得可能就是。肚子很痛啊，对，那其实这些可能都会，这些不适感可能会让那个活动范围变小，对，所以就是在经期的时候，我还蛮建议说，哎，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滚筒的放松，还有我刚刚讲的，就是简单的有氧。那在你有长期训练的状况之下，那你都还是可以降低你的训练强度，做你本来做的运动，其实都可以，对，嗯。
OK， 你刚刚讲那个生理期，就那篇报那个研究嘛，
嗯，
我刚刚突然想到，我之前听到一个 都市传说，
嗯，
但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来让我解看看。
就是我好像看到网上有个 新闻，但老实说它的我因为有蛮久之前看到，那来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 也不太确定，不过就分享一下，就是可能是蛮有趣的都市传说，就是就是那些女性运动员，就是那种比较顶尖的，然后他们不是就是会有一些重要比赛嘛，然后据说啦，都市传说，据说他们就会在那个时期，然后想办法就是受孕，
哈，这么神？
然后呢，在就是受孕之后，然后再就是好像类似吃就是事后避孕药这些，然后弄掉，然后据说会提升运动表现，
哈。
但
我没听过、欸、
对，我那时候看到我就吓到，我说 What the fuck， 这什么东西啊？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乱讲的吧。
但
我是觉得，
但有一部分可能是乱讲的，
我觉得是乱讲的。
第一个是先不论他这个乱不乱讲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比如说像避孕药这件事情，
嗯、
或者是这种事后药这件事，可以先。讨论主题有点偏了。好，那他可能就是一些哦，有些女生她在要调经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些她可能月经是大乱的，就是她其实我听到的比例还蛮高的。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每个人的生活习惯跟压力导致，然后所以很多女生她的月经是失调的，然后去妇产科她可能就会开给你类似像这种事后药或是避孕药，去让你调整你的经期，因为它其实对它其实有很多一些黄体素，或是它就强迫你身体去分泌一些你该本来就该分泌的激素。对，所以它其实会用避孕药去调，那可能它会叫你吃一个周期之类的。我个人是没吃过了，但是我自己查过很多蛮多相关的资料的，都是这样写。
哦，
对。对，所以
对不起，
你说，
这不好意思，我先打断一下 Julie， 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些都市传说，我不太确定是真的假，请大家就是不要以为我说的是真的，那就只是一个都市传说，然后
那就是都市传说，
因为刚好 Julie 刚好提到就是关于生理期那个文献。叶巴逊的文献，然后我突然蹦出，就是我有看过这个很就是。好，就是很荒谬的东西，所以大家不要真的信以为真。
对，
對聽聽
就好，我们就是聊聊，
对，
就说说，
我们就听听就好。好 ，OK， 好，继续，不好意思。好，那个就是总结一下，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关于生理期的部分。那刚刚 Julie 教练有分享，就是说其实还是可以运动，只是说就强度上的部分做调整就可以了。OK， 呵。那接下来这个主题其实近期这一两年被讨论的蛮广泛的，不是蛮广泛的，就是有被热烈讨论，就是怀孕这件事情。那前阵就是像那个比较有名，像巫医师啊，他就是大力推广，就是其实即使你真的怀孕了，你还是可以在正确的环境跟有专业的人指导之下，其实你还是可以做训练。对，不过我们一定会有时候会遇到，就是学生会跟你说，突然跟你报个喜，就说：“哎、欸，教练，我怀孕了，然后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嗯，恭喜恭喜！
对，先跟他说
恭喜
，然后对，就是先也不是喜极而泣啊，就是先恭喜他。对，那你应该有遇过这种状况吗？
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有三个
，
然后有一个怀了两胎，
就是你刚讲那个双胞胎吗？
没有，他是我刚讲的是另外一个，他是就是卸完货之后他才来运动，然后我说的其中一个是孕期中来运动的同一个人，他怀了两胎，就是他等于说他怀孕了。卸货完然后再运动，然后再怀孕了，然后怀孕途中也都有在运动到她生产之前，然后再卸货，然后再回来运动，就是重复了两次这样的过程。
哦， 你当下听到就是学生跟你说教练我怀孕了，你心中有什么想法吗？
哦，这个我第一件事第一件一定会做的事情是我请他去询问，如果他还想要持续的做运动，我会马上请他去询问他的医生说，只要他去产检跟回诊的时候去询问那个医生说他能不能开始做运动了。对，因为其实像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孕妇相关的运动，比如包含不管是重训也好，或者是其实像坊间有开一些孕妇瑜伽，然后或是一些孕妇的核心，那其实对，那其实很多的结果都是显示说，你只要有做运动，不是过量，对胎儿没有伤害，其实都可以帮助你的。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一定会先做的事情是请他去询问医生说他的身体状况跟宝宝的状况，可能在3个月5个月比较稳定过后，他能不能够回来做运动。对，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然后再来是还有看他之前的运动的经历。
嗯哼，对，
对，
这蛮重要的
哦，这非常非常重要。对，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就是因为我有读过相关的孕妇的体适能，那孕妇的体适能它其实就有讲说，第一个是我们会避免趴姿跟仰卧姿，就是比较多的那种动态的动作。那再来是会可能好，假设我怀孕了，那我可能本来深蹲做100公斤，那我可能大概会减少30%-40%的重量。就是其实我们在孕期的运动都只是为了维持健康，对，我们不是要去比赛，我们也不是要为了做多重，就只是说为了维持一个运动的好的身体的机能，然后去让这整件就是让身体的状况是比较理想，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对，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运动的经验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他今天是完全没有做过运动，他突然在怀孕完之后说他想要开始做运动，那我可能就会真的是完全用超基础的方式带他去做训练。对，因为今天我们因为今天在孕妇的体适能上面，我们能够做的就只有是维持她的运动的习惯。对，所以在课程的教学上或是一些动作的指导上，那有一些有风险的动作或是范围太大的，就是尽可能的避免。对，那当然如果她之前有做过训练，而且她的训练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比如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学生，她最后在生产前一周吧，她都还在做运动。对，然后他最后也是很顺利的生完宝宝，然后做完月子很快就恢复了，然后就再回来运动。对对，所以就是看，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要跟医生去做协调的。那现在也越来越多医生就是非常非常鼓励孕妇去做运动这件事。对，因为你只要有好的身体，就是身体是健康的，然后胎儿是稳定的，其实基本上你生出来的宝宝或是你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会比较顺利。
了解，
对，
我跟你的反应比较不一样。
怎么说？
因为我以前也有一些学生，就是跟我报喜，就说教练怀孕，或是我的学生的太太，她也在训练，然后她说怀孕了，然后其实我说心里会有个小剧场，就是我怀孕，然后我心里就我当下就在思考，说我接下来要怎么帮她去调整她的训练。但我跟你一样啊，就是会请他就是跟医生讨论，因为通常第一个月就是可能是刚得知有了，那照就是台湾的习俗来说，就是大概3个月才会公布给大家知道嘛。
嗯，但是我第六感都很准欸。
对，可是其实因为我们的职业比较特别，那他们可能不会去。3个月才跟我们讲说，欸，教练我有了，那就不太可能。对，但当下我就会，那时候我记得以前就是我有遇过，然后他就是很低调的跑来跟我讲，然后我就说你其实本来就有训练经验，因为他以前是团体课的学生，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那其实你还是可以做一些运动，只是你还是要先跟医生确认你现在的身体的状况。那确认好身体状况真的可以的话 ，OK， 就是稳定了，你再开始就是慢慢的 再去重拾你的运动习惯，因为可能在这之间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有可能，因为可能有些人会比较小心，那你再慢慢的恢复你本来的运动频率，然后一直到你生产，然后到你卸货，卸完货再继续训练，其实也是，只是我当时我说那小剧场时是心里会开始想我要该怎么帮助他，所以有时候我会就是先说声恭喜之外，然后再开始思考说嗯，接下来我要该怎么办才好。
那我也要讲一个都市传说。
你要讲都市传说？
对，我要讲都市传说。
我改自己的名称好了啦，都市传说。
都市传说 carry。
什么都市传说请说。
就是我有一个学生，然后他生完小孩，然后他的接生的那个医生跟他讲说，为什么会说核心那么重要，因为 或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类似像孕妇瑜伽，然后或是助产的一些运动，那他们会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他们会让那个孕妇，就比如说他可能已经过了预产期，那他可能就会让孕妇坐在那个瑜伽球上，然后做一些简单的核心的运动，因为你在生产的产道用力的方式跟你在做深蹲的方式是一样的。对，所以我自己遇过的这几个学生的案例，他们真的是生产速度真的都很快，就他可能就是开完机子，就是不是在外面阵痛，然后阵痛痛痛痛痛，然后通到就是医生掀开来，然后说哦，你可以进去那个产房了，然后推进去，然后就扑通，然后绑一绑，缝一缝，然后就出来了，就可能二三十分钟，就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
哦，那个画面真的永远忘不了。
你有去是不是？
我不去。我那时候
你有去产房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哦、我那时候我太太生的时候，我是不能进去。
为什么？
因为医生那个医生可能比较，也不是说老派啦，他其实觉得没必要。他说你进来干嘛？因为像因为我姐姐，我两个姐姐都在我们在同一家诊所生，因为他有接生的地方，又有月子中心。然后其实那时候我姐生了，我姐就跟我说你不用进去看，因为医生不会让你进去。他说啊，你看万一晕倒了怎么办啊，我护士还要抬你啊，你们男生又那么大只。对啊啊，或者是说啊，有些因为像之前就有医生就说，其实有些爸爸看了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性功能方面的影响，他们觉得其实是有些反效果。可能有些人不会，有些人想说，哎、欸，录影然后纪念一下。那医生讲更绝，他说你录了，你回去会看吗？
欸、有道理。
对啊，他就说你录了，你也不会回去，你回去也不会看嘛。对啊，就是你可能当下想纪念，可能他就稍微务实一点，他就说你不用进来。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就是反反复进去那个，不是反反复复啊，就是那时候因为护士会教就是产妇怎么去用力。对，那就会反复，然后他会请我先出去，他要先确认，然后再进来。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就是在那个期间经历了进去出来，因为我要安抚我太太，对，然后护士要告诉他什么用力，因为其实那个真的就是蛮痛的啊。他就是确认好开了多少之后，比如说我记得是开四指还是五指，就要进产房。对，那个画面是。不是画面啊，那个经历是真的是，当然是永远忘不了，对啊，蛮特别的。
那题外话啊，还有下一次吗？倒抽一口气什么意思？
现在等下这个是干嘛？
我就问问，
这个就目前是没计划，对啊，嘿啊，一个就已经很烦恼了，对啊。不过不是说不鼓励大家就是不生产啊，其实就是，对，每个人都是想，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计划啦，就是
你是不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回？
对啊，你看我接不下去了。等一下，现在到底现在是要怎样？现在到底是要讲哪一个？
下一题。
哎、欸，抱歉，我总结一下，就是像你刚刚前面有讲到避免的动作嘛，
嗯，
那因为这个部分你刚刚有提到，就是避免像是趴姿或仰卧姿的动作，
嗯，
其实主要就是避免这些嘛，对不对？我记得是这样子。
哦，还有就是过大的活动范围，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比如说女生的髋关节活动度可能还不错，那他在做深蹲的时候，他平常他都可以蹲到可能 大腿平行地面，但是如果她今天可能怀孕五个月六个月她肚子很大的状况之下，那我可能就会用向上蹲，或者是她的身体可以负荷的范围去做比较小的活动就可以了。
了解，好，那我就帮你总结一下，就是要避免的就是刚刚你说过趴姿跟仰姿的动作嘛，对，然后再来就是避免活动度过大的动作，其实只要遵守这个原则其他的都 OK，
其实都 OK。 对，
其实我觉得
还
还
有要注意自身的状况啦。
哦，注意，对，注意自身的状况。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算是案例，不是案例，就是有一个例子是说，如果因为像有些人可能是她在怀孕前本来就没有运动习惯，然后她怀孕了，那可能想说，哎，要比较好生一点，然后就想要开始做运动。我觉得这个族群可能不是这个族群，这个例子可能就要更小心，可能就是你能做的运动，可能就真的是超基础，就像你刚刚提的，
对，
基础的运动，然后可能并不是以负重为主，可能是一些徒手或者是一些中低强度左右的训练为主。
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动作设计上，那如果他今天是没有运动经验，应该说没有进健身房的经验，那只要有一些空手的动作，对这样子的族群来说都已经有运动强度了，那当然会以他的状况去做微调，或是当然可能或许可能可以负重，但是会可能是很轻的。对，那在这些动作的评估上，我们就会比较倾向说比较小心一些些。对，或者是可能像如果想要带这样子的族群的话，那我也会很推荐去上一些关于孕妇体适能的研习课。对，去知道说孕妇他们比较会常出现什么状况，那我们今天在带这样的族群的学生的时候就可以更小心一些。
嗯，
对，
没错。的确。欸，那你像刚刚你说那孕妇瑜伽，他跟这题外话，跟一般的瑜伽，它还是应该有不一样的地方吧？
对，因为瑜伽它就是有很多仰卧子啊，跟很多趴姿的动作，那它可能会去增加，比如说他可能假设他要做棒式，那他可能就不会做轴撑的棒式，或许还会做高棒式，对，类似像这种。对，那当然孕妇瑜伽他们会有其他的体系，因为这个部分毕竟我们不了解。对，可是他在分类上，我知道的是运动强度也会相较于一般的瑜伽比较低一点点。对，我知道就大概就这样。
OK， 好，那最后就是这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来聊的东西，但可能也不会太长，但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就是我想要稍微请你也总结一下，就是可以不可以告诉，就是无论是想要开始接触训练的女生，或是已经正在开始训练的女生 ，OK， 就是面对这些训练，她要怎么样去建立正确的认知，以及一些正确的比较健康的观念。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先认识自己的身体。对，因为我们在带训练，比如说像我们当私人教练多年，对，你也很多年，我也很多年，对，所以那我们遇到的学生，我遇到大多，这是我自己的统计，就是不负任何奇怪的责任，就我自己的统计，就是应该说女生的动机都很强烈，比如说我可能要结婚了，然后我想要赶快拍婚纱之前我瘦下来，那我可能最近膝盖有点痛，或是我想要改善我的驼背，但是通常在体态就是我会说大多都是为了体态而进健身房的。对，那要建立正确的认知与观念，第一个是除了体态之外有没有比体态更重要的事情，包含你的健康，或是还有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你在做运动的时候的均衡的发展。对，那这些可能都是网络，因为可能很多网红或是很多的就是因为我其实也很少在看那些东西，对，就是很多人会教你说比如说最早期可能有什么郑多燕，
哦，对啊，哦，经典，
对，然后塔巴塔， 的嘛，这些东西。对，然后我真的遇过非常非常多就是做了这些运动受伤的人。
哦，多的嘞，真的很多。
对、所以我才说什么叫认识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今天好，比如说假设我去做这些塔巴塔运动，可能相对于一般的没有运动经验的人受伤几率一定低很多，因为我可能知道说我怎么去控制我的肌肉，我知道怎么去做正确的位置。那在这之前，那你是不是就要先做很多的努力，是你要知道说你要怎么去控制你的身体的重心，然后你可能有骨盆前倾，那你要知道说你的核心要怎么处理，那这些都是我刚刚所讲的，你要先认识你自己的身体，那确保他们在安全不会受伤的状况之下，你再去追求你的运动强度，我觉得那一定是最保险的状况。对，所以很多正确的认知跟观念，当然我们网络上很多很多的资料，但是除了去查这些资料之外，我觉得你去找一位不管是你身边的好的教练，或者是你开始去认识这些动作的形态，可能都会比你直接去查一个哦，我现在想很想瘦身，我想要去做一个很强的运动去达到很棒的运动效果，可是很多受伤的后遗症或者是短时间的运动效果跟成效，可能往往造成更多，我会说如果在你不理解的状况之下，或是你不知道怎么控制身体的状况之下，那会是弊大于利。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应该说，我觉得这样子的运动教育或是运动科学或是一些运动概念，真的是大家还是我来开个演习，大家来上一下
开啊，哪次不开
开啊，哪次不开不然就是我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东西是大家量力而为。对，那我当然我非常非常同意去追求体态或是去追求更好的身体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观念，或是觉得，那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嘛，就是男生跟女生训练其实没有不一样。对，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去追求更好的体态，其实杠铃哑铃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选择。对，那你做了这些，可能会你只要在有控制好的状况之下，它绝对会比你做更多更危险的动作，你只要慢慢做，然后组数次数然后正常，然后一周维持可能3到4次的训练，那维持可能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其实体态一定都会改变。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种短时间的效益性大家要评估，我会讲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啦。
是的是的，
对 对,
对，因为有些人是想要短时间有效果。
对，
就我稍微觉得说为什么大家不冬天开始训练，
就懒啊，冬天就想吃啊
因为冬天开始训练的话，你看你 六个月过去了，一定有一些成果。
夏天就可以当辣妹啦。
对啊，夏天就可以，男生就可以就是到海滩去展现自己的身材啊。
那女生就可以，你知道？
对啊，就是
海滩辣妹辣起来。
对啊，就是、对啊，就是因为这样的话，你努力就有个成果啊。所以有时候我会有点不能理解，为什么六七月突然蹦出很多人？
来不及啦，
没呼啊啦，那个练完的时候都冬天了，你去海边干嘛？晒风哦！
哇，你也是蛮逼。
不是，就是你知道什么？我会突然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有些学生都会问我们说：“哎、欸，教练，你们应该就是现在应该就是不会很忙忙很忙吧？就是冬天的时候，之前啦，就是很冷的时候。”我说：“对啊，人就很变很少，可能冬天吧，大家都想要冬眠。”然后对啊，他就说对啊，然后夏天都蹦出一堆人。我说对啊，每次都这样啊。当然就是有些人因为放暑假，学生回来会进健身房训练嘛，对啊，回家啊。可是然后我就说，那、啊、为什么不冬天开始练？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看六七个月过去了，然后就可以展现自己的成果。
哦，那还有我知道，这样说起来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会说重训这件事情真的不要太快放弃，真的。
哎、欸，对，放弃就要重来呢。
对，而且重点是，比如说像我因为我自己很常看到一些，比如说自己在练的会员，不管是自己在练的会员，还是说我们自己手头上的学生，那刚开始在做训练的时候会觉得很难，因为其实真的身体没那么好控制，再来是你肌肉需要去慢慢的记忆这件事情，可能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可是当你把这些基础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就算很长有一段时间没有练，但是你现在突然有一个特定的目标想要增肌跟减脂，但是你知道怎么练，就是你知道怎么练回那样的状态。那可是很多人他还没有开始学会，或是他可能只学了一点点，他就马上就放弃了，因为他觉得这个成果太慢了。
哦，对啊，会啊，
对对，所以其实有时候觉得很可惜啦。
男生女生都会有这种状况，
都会
都
会，
嗯，没错。所以而且这可以给大家一个就是小尝试，也不算尝试啊，就算是运动科学有再发现到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有讲好像是像是肌力跟爆发力速度的保鲜期。
嗯，
你有听过这个吗？
这个我没有听过。
他其实有个专有名词，可是我现在一时有点不知道那个专有名词是什么，但是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因为想说跟学生解释，我大概就用保鲜期来做解释。他就有提到，就是说，若是你的最大肌力的保鲜期的话，其实大概是30正负5天。
嗯，
所以也就是说，假设你真的有一个月没有去接触就是那个比较有大负重的肌力训练的话，你的肌力可能就会开始就是退步。
嗯，
但不是说完全退到就是要砍就是到零啊，不可能，就是会开始退步。嗯，然后爆发力像是对不起，爆发力跟速度这个好像大概是七天正负3吧，我记得好像差不多一周。
哦，怎么这么短哦？
就是因为毕竟它是还是跟神经适应有关系，所以
对，
可能就是如果你没有去锻炼这部分的话，一个礼拜它就开始有点下降。那至于下降多少我有点忘记了，但是他就说那个研究是指出就是这个保鲜期在过这个时间的时候就开始下降。对啊，肌耐力我有点忘记是什么，因为但是那时候我是刚好特别看到这两个。对，所以其实就像 Julie 刚刚前面讲，就是如果你放弃了然后你要重新来，其实就是也蛮痛苦的，因为你要重新适应啊。
还有肌肉酸痛也很痛苦啊。
对啊，我最想讲的例子是，就是就关于适应这件事情，我最常讲的比喻是换工作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好像今天你在一家公司就是待了非常久，就十年了，可是你今天换到另外一间公司，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然后不同的人，然后不同的制度，你一开始已经很挣扎。就觉得快自己活不下去了，感觉好像是不是要该走，我为什么要跳槽之类的。可是如果你了解公司的制度文化之后，你跟这些人熟之后，啊，你就适应了，对吧？所以我就跟学生讲说，就是训练不是像训，就是做训练不能像换一直换工作那样啊，对啊，这样比喻还不错，
还不错哎，我觉得这个蛮好的，这个感觉
是不是？
讲一下，你很棒，
对啊，就是。就是需要适应啊，所以我说跟学生说，你看你如果你万一一些事情你果断的放弃的训练，那你到时候又突然那个情绪被触发到了，然后想要来认真练一波，就啊靠腰就太久没练了，然后都退步了，什么都忘记了，然后就身体就跟你抗议了。
而且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应该说有一部分也会鼓励我们的学生或是会员，就是因为你就想啊，如果可能我现在可能我三十岁，然后我可能过去假设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重量训练，那我之前去上领导学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就说很像大象过热带雨林，比如说今天我从这个热带雨林的这一端要就是有一头大象要去另外一端，然后呢就是其中就是第一头大象它就会走的歪七扭八，因为树都挡着它的路，可是如果你的神经元就是有很多很多条 很多很多头大象不停的走出一条很明确并且那个树都已经被踩出来，就是那个路都已经被踩出来的地方，它就会很一条很明确的道路，所以你在神经适应上就会非常非常的快速。可是这个中间你需要多少时间取决于你可能过去你的运动习惯，或是可能你在这一项运动付出来的时间跟练习，还有你的大脑，我们其实以前都会讲说 no pain no gain 嘛，就是我没有痛苦都没有付出，对，但是 其实现在很多训练的时候是我们要去用我们的大脑控制我们的肌肉，所以我们会讲说 no brain no gain。
哎呦，
就是就很不错吧、嗯、就是你的大脑必须去重新的调整，我要用好，假设我们在做一个深蹲，那我的膝盖不能内夹，然后我的臀部要往后推，我的核心要出力，然后我可能上次负重的时候我的背部还要出力，然后可能有些身体结构的问题的时候我还要去做重新的调整。但是你会在这一点一滴的进步当中，你的大象就会一直走出一条很明确的路，那个就是我们讲的神经元。那你的神经元越清晰，那你在适应，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可能今天可能很就像你讲的肌力它的保鲜期是一个月，那你中间可能三个礼拜一个月没有做运动，但是你恢复运动，你想要再重新建立这个目标，你的速度绝对会比以前快很多。对，那你不是砍掉重练，砍掉重练是有点夸张了。如果说
是有点夸张了，
对，就是你已经练一阵子了，那可能就变成是说你慢慢的恢复训练，你可能还是可以达到你的体态的目标或是肌力的目标。对，但是前提是要先开始。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时间长短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只要有开始做，或者是哦，我前阵子听到一句话，我觉得蛮，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名人他写了一句话，我觉得我还蛮有感触的。他就对，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我做的，好，假设两个男生一起去练，那有些人会比较说哦，我做的比较重啊，你怎么我帮你补，你做重一点，然后就会开始去 push 别人。那当然这种一起练或是 push 别人这件事情是很棒的，如果他是互相激励的。但是其实那一句话他就是在讲说，你今天在人生的终点的时候，没有人会帮你盖上第一名的章，他只会跟你讲说哦，你此生做得很好。就是我觉得他也很适用在训练上，就是你不一定要达到一个，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目标，但是训练它这种事情它本来就真的是循序渐进。对，那如果说我今天设定了一个80公斤的深蹲，但是我在这中间我并没有做任何会让我的深蹲进步的努力，我只是说、哦、我一直冲重量一直冲重量一直冲重量，可是我并没有去检测我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或是我没有去检测我的课表出了什么问题，那你就算达不到你就会一直气馁，但是那根本就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中间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嗯，
好励志哦，天哪，突然变一个很励志的节目。
这个你刚刚讲那一段我真的突然起鸡皮疙瘩。
哎、欸，可是我觉得那句话真的很棒，
我觉得很棒啊。
嗯，
我觉得真的很棒，
因为很多人他就是真的是一直在比，包含你比身材，就是我希望我有一个什么完美的身材，一个名模的身材，比说我今天就是我要多瘦，我体脂要到什么程度，但是到底在跟谁比，比什么？
没错，
对、
啊、哦，不行，那个鸡皮疙瘩还没退。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训练上可以得到的成就感就真的是不止这样。
的确，就是身心灵的满足，除了生理之外，其实心理也会获得一定的满足，但是并不是一直比来比去那种满足感。
对，就是要
是很清楚的英文那一段，就是因为之前有一些很励志的英文，就是说 be better， 就是真的就是要比昨天还要再更好。嗯、
对，训练也是，
嗯、没错。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你，不能邀请啊，就是明天就同事还邀请
同事啊，而且明天还会见，
对，明天还会见面。好，那我们就结尾一下，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面对训练，要怎么建立正确的认知跟观念，其实就是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了解自己嘛，然后也去就是寻找正确的资讯，然后还有就是刚刚其实你有提到，就是找专业的教练这部分。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教练，然后说当然要找专业的教练，当然要啊，就对啊，当然是要找有专业的人帮助你，带你训练会更好，因为你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没错吧，
当然我
没错吧，
是没错，但是我们也其实我们教学这么久的经验也都知道说，题外话就是也都知道说，大家会很害怕教练推销，或是会觉得说哦，我可能买了课程我会不会没有一些训练的结果，但是我觉得一部分是自己也真的要做很多功课， 对，就是包含你今天在你今天不管是假设你买了教练课，但是这个饮食跟训练的部分是绝对可以跟教练讨论的。那比如说像我自己的风格是，我今天训练上绝对会给很多的自主权，或者是我会希望说这个训练的内容是可以跟学生讨论，我希望是做学生喜欢的，但是真的也是对他有效的。那饮食上我可能给一些运动营养的建议，但是在更多的我还是会请他们去找专业的营养师。对，因为不管我们就真的是术业有专攻，对，那不管任何产业，包含医生，包含营养师，包含运动科学的讲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瑜伽老师，或者甚至我们教练，那我们都希望，我们也希望说别人尊重我们的专业。对，所以对，真的，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学这些东西，那不管是不是来找我们，可是真的是需要花的时间跟自己要做的功课绝对不会少。对，那甚至是你可能就近找一个有口碑的健身房，或是请 Carrie 转介绍都可以。对，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教练的朋友、啊、嗯，
像这部分、啊、其实我之前在我自己 podcast 的第七集我就有提到，就是除了上教练、除了找教练上课，你除了上网爬文做功课啊、嗯、其实你还要做一些事情，要做一些准备、嗯、如果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回去听第七集，
嗯，
帮我冲一下流量、
嗯、好
好，那今天就谢谢你咯，谢谢你分享这么多经验。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多了解 Julie 教练的话，我会把他的那个 IG， 等一下，你的 IG 粉专到底还有在用啊？
我之前有在更新啦，我真的也要更新了啦。
好，
你可以先用我本账，没有关系、啊。
用本账是不是？
对，
哦、你有小账号就对。
没有，我有教练。
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好，那我等一下会把那个 Julie 的 IG 放在下面。然后，如果就是那个你对于防弹少年团非常热爱的话，请就去找 Julie。OK。
如果有需要演唱会抢票的话，请找 Julie。
现在是在拓展，就是那个听众族群，从防弹的那个千亿粉丝，不是千亿粉丝啊，好几千万的粉丝拉一点过来，
哦、谢
了，应该就爆棚了。好，
好，防弹有在健身哦，大家可以健身哦。
OK， 好，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喽。好，那如果各位就是喜欢我节目的话，就不要忘记订阅，然后到 Apple Podcast 给五星评论，然后留言给我们。然后如果你们就是想要找 Julie 解决你们疑惑的话，可以从 IG 去私讯他。OK，
是我
可以私讯你。好，
好
，OK，
好，可以，可以，
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啦，谢喽，好，
拜
拜。
拜
拜。